我们先来讲所谓的不退位，因为呢在极乐世界没有所有会退堕的因缘。譬如说做生意买卖，在极乐世界你不用做生意买卖。譬如说在我们这里会让你退堕，你没钱的时候你就要去赚钱，会退堕。譬如说你很贫穷的时候，你跟别人比起来，你觉得你比自己比较差，你要去赚钱来弄得不比别人差，这些都是退缘。可是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这些退缘。为什么呢？因为衣食自治，因为身息金色，因为生到那里都是32相，因为七宝楼阁随身，因为随时随地你想见到这里的佛就见到这里的佛，随时随地都满你们一切所愿，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退缘。那么今天你们在座诸位生活在这个地方，事实上也不应该有退缘。你们现在生活在这里，所有的物质环境都是不退因缘，只有你们的心啊，只有你们的心一天到晚就捏捏扯扯，弄不清楚，对不对啊？我有没有说错啊？暗含微笑什么意思？暗含微笑就是承认的意思，是不是？还是我考虑看看，我没有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讲到不退呢，有五种不退：一是信不退，二是位不退，三是正不退，四是行不退，五是烦恼不退。好，为什么不退呢？因为没有五种退因缘的关系。好，哪五种退因缘呢？一没有无病苦缠，二无违行，三常诵经法，四常行善事，无常和顺，无诸伪增之事，所以能够不退。那么所谓的不退，一信不退，就是我们已经上扬诸佛如来功德愿海真实语不异语的关系，所以我们信不退。那么我们一旦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不再退入凡夫之地，所以我们的位不退。那么由于去到极乐世界，乃至于你念念念佛入萨婆若功德海的众生呢，你在密证当中，你念念亲证，念念增上，所以证不退，也是证果位的证不退。那如此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众生的烦恼相根本就是不必要的、虚妄的、愚痴的，那么你行菩萨道的心就不退。那么在这样子的话，烦恼不入心，所以烦恼也不退。好，我们现在来看弘一大师所写的所谓的阿鼻拔字，此云不退，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不退。那么他这里所讲的不退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一位不退。为什么位不退呢？入圣流而不堕凡地，这事实上也是我刚有讲到的。入圣流呢，就是你一旦念佛，一旦念佛专心知意，一意念佛的时候非圣即贤，所以是入圣流而不退。第二个行不退，当我们去向于解脱道的时候，你会越修越欢喜，越念佛越自在，欢喜自在的不得了，你当然就不会愿意再退入那个人间啊，或者是那种凡夫，或者是那种在家居士的那种生活。你们现在还有打妄想说要退回在家居士生活的举手？你有人敢举手？还有没有啊？老实说，你们如果再退回去啊，有够悲哀，然后有够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呢，有无量意。你如果要退回去，我所说的阿弥陀佛就是所有一切恶缘全部骂上了，阿弥陀佛变成一切恶缘。你们如果往上升上的话呢，我说哎呀，你们实在是太阿弥陀佛了，那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具足无量善意，所有善缘全部赞叹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念阿弥陀佛真好啊，要骂人家你也念阿弥陀佛，那 你真是阿弥陀佛。他只听到阿弥陀佛，后面所有的都没了。可是事实上那无量意也包含所有我要骂你的恶言全部加进去了。可是当这下你在骂他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生气，对不对？所用出来的力量一定很强。你真是阿弥陀佛，哎呀，你真是帮他消大业障。他那被你一骂，可能那个黑暗全部去除，还光明展现，哎呀，真是太好了，连骂人都能成就功德。这样你们会不会啊？下次有执事的菩萨们啊，你们记得这个人如果太阿弥陀佛，你们就给他阿弥陀佛。那弄来弄去弄到最后，你到底在说哪一个阿弥陀佛？那我就回答你，还有哪一个阿弥陀佛啊？所以告诉你们，阿弥陀佛叫无量义，叫无量义。好，再来。由于行不退啊，看众生的苦恼，然后呢，悲悯他们啊，然后自己又不会被众生所转啊，就恒度生而无一众生可度，所以也不会退入二圣道、二圣地，乃至于不退凡夫地。好，这行不退，再来念不退，念念当中啊，我有欢喜要去入佛的果德愿海，念念当中啊，只有想到我劝发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是劝你们成佛，就是劝你们发菩提心，将来你们都是佛。哇，就这么多佛佛佛佛佛，欢喜的不得了，哪还会退啊，念都不退了。一每次一劝到，哎，愿意你们呢都发愿跟我往生极乐世界，我就欢喜的不得了。那你们就不知道愿不愿意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愿意。这时候就精神来了，愿意。以前呢，我刚开始在讲课的时候啊，有一些学生也是要死不活，后来就被我吼到啊，要不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看你们这些人都经不起考验，刹那之间出来冒出来，我还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啊，考过想好啦好啦，那才说要，那都不是执心，那都不够执心。你们要当下听到极乐世界的名号，当下听到弥陀佛的名号，啊，就冲比别人还快。那时候顾不得什么叫廉耻啊，面子问题，你还有廉耻面子问题，就是回转心，就是女人态。现在要讲女人态可容易太多了，原来这些都纳归到女人态来。如果呢，你们师兄弟当中啊，有人请，大姐，你今天给我做个维诺吧，然后他就扭扭捏捏，就是你这就是女人态，能做不做？可是呢，女人态讲久，人家会起烦恼，你就是阿弥陀佛，他就知道了，这就是讲女人态的意思。这样你们会不会啊？你讲他女人态，你说他阿弥陀佛，他还乐意接受一些，好吧，那我就承担好了。好，所以说呢，在念当中啊，念念要流入萨波若海。所谓的萨波若海，就是佛性果德菩萨的心愿海。啊，这样子的话，念不退。好，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15分钟，我现在要继续讲。你们现在看48愿，定成正，不要，先看国无女人愿，国无女人愿，22愿。好，国无女人愿，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讲到这一点呢，我们众生呢，真是那种分别之见好厉害啊！他讲哦，阿弥陀佛说国无女人，那阿弥陀佛不要我们，我们不可以去的。其实错了，佛呢要我们在念佛的当下，句句念念当中都要成就大丈夫相。也就是你们呢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只有一向道，没有那个回入之心。好，他说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 那么有的人就会认为说，和国舞女人你们都不能去了。事实上他不会去体会到佛的悲心，佛是怜悯女众，那个知道呢，女众啊很可怜的。其实女众啊，你们今天能出家是大福报大因缘。你看那些在家的女众啊，哪一个不是只是生孩子的机器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只是生孩子的机器？哎，好可怜哦。你想那女人大的肚子还要去上班还要工作，然后呢生个女的多生几个呢，人家就抱怨，那婆婆就给脸色看，说不定还叫她儿子跟你辞职，呵呵，让你换个晚饭吃。那有蛮多的女人呢，因为这样子很苦恼，也有的自杀的都有。好，还有啊，不止如此，那女众呢，她在嫁丈夫的时候啊，那嫁过去啊，这什么拿什么聘金，那些聘金最后还不是回归到夫家去，他不是又带着当嫁妆又回去了。简直那父母啊，养女人真的是好可怜的，就是就养了这么大，然后就双手奉给别人，然后嫁出去的时候呢，那父亲呢还要愚痴的做个姿态，泼个水，泼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不能再要回来了。那还有啊，那女众啊，尤其是现在那女众啊，以前呢我们看那个就是说看那个非洲啊非洲那边的女众，非洲那边的女众啊，特别就是很热，很热的时候，她们那个就很容易就成熟，12岁、11岁，甚至有10岁的就嫁入夫家，然后呢，她生到35岁的时候，她已经做阿嬷了，因为她生孩子嘛，她十多岁就生孩子了，她的孩子又10多岁就嫁，然后呢，到40多岁的时候，她已经做阿祖了。然后我们都笑说呢，笑说那些非洲人呢是老龄婆，那个他的那个奶啊，就从他自己呢开始生到他的女儿已经又生孙子了，他那个奶呢又继续塞到那个小孙子的口中，又继续吸，那吸一吸呢，他还继续在生啊，那个老阿嬷还继续在生，所以有时候呢就简直乱七八糟，做阿做啊还惊吼，然后跟那个这个孙啊曾孙是同岁的同辈的，所以呢两三个好像喂小猪一样喂过来一起喂，阿嬷最没事情了，就在那边专门喂小孩，一天到晚喂小孩。那女人呢就像那个生产的机器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做。那夏天的时候啊，曾经看过那个老女人啊，那整个脸都是皱纹的，让男众去打猎，那所有耕田的事情，耕田的所有男众做的事情他都要做，然后回到家还要洗衣服，还要烧饭，还要背小孩，还要扫地，什么也都是他要做。可是男众一外面打猎回来，人就是哦哦丰年祭庆祝，好煮饭弄那些搞什么全部都要女人来做。现在也是啊，现在一起去上班赚钱，然后钱拿回来也是一样，所有家里的事情都是女众做。所以你们现在能够出家，诸位大姐们，除了衣服你们自己洗之外，你们的棉被自己叠之外，你们还做什么？你们简直比那些男众还要皇帝了。你们还不想一想用慈悲心回复众生，你们还要用你们大姐的姿态去阿弥陀佛，呵呵，真是阿弥陀佛啊，真是阿弥陀佛。所以呢你看佛陀他知道我们众生啊，女众是苦啊，他说你简直像传宗接代的机器，众患苦逼，那佛陀就安慰我们，没关系，你只要发愿来我这里，你好好念佛，你当下在你心中身心当中，你就去具足大丈夫相，因为你那种法乐欢喜正定，任何人不能深入你的心中把你掏出来，所以极乐在哪里？在你心中。你不能够转境界的时候你要转心啊，你要转你的心。好，他说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如果来生我的国土，那么佛呢看所有的长者呢就像母亲一样，年轻的就像姐妹，都愿意我们离苦得乐，能够永离那个过患。 没有每个月痛苦啊，没有那个起伏性的痛苦，然后没有那个心性的辗转，都要你们念念当中安住在大丈夫相。怎么能大丈夫相？就是念佛。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更容易、更便宜的事情了。所以他说，我做佛时啊，国无妇女。所谓的国无妇女，就是让你们全部安住在正道上，你们都不用去起意，我要再去工作，我要再去赚钱，乃至于都不用去起意一切世间相，恶名乃无。这样子，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妇女。为什么呢？因为不必细属于他人。妇女啊，是细属于夫家，丈夫一死就细属于那个婆家啊。有的很多女人呢，嫁过去，丈夫很年轻就死了，那个婆婆呢，为了要拿那个人家的钱呢，就把这个媳妇又嫁给别人呢，也有这样，对不对？所以女人就是不是细属父母，就是细属夫家，就是细属子女，就是这样。不然就是细属主人。那有的做人家的那种仆女啊，哈，那主人怎么样欺负她，她都要接受。所以佛陀他发这个愿呢，事实上是悲切，那种大悲心呢，无可比拟的。他说：“我国无女人，意思就是让你们远离那种所有恶念不善因的过患，让你们纯安住在正念正定当中，这样子就是大丈夫相，所以国无妇女。听明白吗？好，再来我们看艳女转男怨。艳女转男怨在哪里？23月哈。好，艳女转男怨，我做佛时，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变换女身，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时候呢，佛陀发那个国无女人愿之后啊，你看他的悲心，他又怕你们误解了，以为佛陀不要我们了，不要我们这些女众了，所以他只好赶快又发这个愿，你们要厌弃女人身，然后呢，你们厌弃女人身的当下就是转成男众，听明白吗？所以那天我们在讲爱道经的时候，我就讲过，所谓的女转男有两种，一种是佛的显家当身现男子相，一种是佛的名家，就是由心地转男子相，有没有？记不记得？他说我做佛时，如果有女人，那好了，现在这一愿的当机众就是在座当下你们这些现前的菩萨们。他说如果你闻我名字，最重要在这里得清净性，得清净性之后呢，须清净行，须清净行之后呢，须清净愿。听明白吗？就这么样子，就这么样子发菩提心。发什么菩提心？我也愿意做佛的心，那再也没有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容易做佛了。所以今生不管你是大菩萨小菩萨，不管你是正果位的人，或者是你是已经开悟的人，因为很难说嘛，在大众当中可能你们内密所证我们都不知道，纵使你已经开悟，不要忘记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啊，在祖师的公案当中有蛮多已经开悟的，后来随着习流而去，随着习流而去呢，造诸恶业，虽然他不堕三恶道，因为有开悟已经具足正信有慧眼，但是他随着那习气自己不修改啊，他就以为这样子就成佛了，就造诸恶业，造诸恶业的关系呢，还是受诸果报。好，所以纵使你有开悟，纵使你已经是菩萨位，不要忘记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唯有此一途， 更无他路。但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呢，必须具足清净性。他说愿化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不开悟没关系，说不定你们在转中阴身当下就正无生法忍，因为觉得哦，这个色身是假的。当你那个神识超脱出来的时候，你哎，这色身是假的，原来一切世间相不生不灭。那如果呢，你们现在好好念功，发愿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虽然你今生没有开悟，但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念念你持戒，你念念持戒，然后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在中阴身当中，有时候在中阴身在转身的当下就正式果罗汉，如果你们的空性的观念很强的话。所以法无定法，经典里面所记载的懈怠众生、孝品下生要十二大劫，乃至于孝品众生要六大劫，是对针对懈怠的众生。但是你再怎么懈怠，你也不会退堕。所以一往生极乐世界，净生三不退，三种不退缘全部都已经记住：味不退、念不退、行不退。好，所以他说变换女生。你们现在厌不厌患你们的女生啊？
厌
患，厌患，真的啊？那厌不厌患你们的女心呢？
也厌患。
好，厌患，这下可是说真的哈。但愿我下次一来，你们走路都离地三尺。这是比较不可能啊！如果你们离地三尺的话，我看你们这里八成会挤得水泄不通。然后呢，再来就准备等着被所有长老拿棍棒来呵斥，现异象惑众生。好，这样子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事实上佛陀要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更要你们在娑婆的当下心即化男子而已经生在极乐国土，这个很重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要来看请诸位翻开48愿往住往生定居愿，住正定居愿，住正定居愿，这个第29愿，第29愿，住正定居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在经典里面就讲到，彼诸菩萨其智宏深，调伏自他引导全生，舍诸爱着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侍诸佛，堪受供养，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二圣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好，那么佛呢发这个愿，他说如果往生我的国土的众生呢，皆能够住于正定居。什么叫正定居呢？就是万德善庄严万德所有的善而庄严。那么可以这么说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皆同一心。什么心呢？皆同什么心？念阿弥陀佛的心。 你们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是念阿弥陀佛。那么念阿弥陀佛就是花开标莲台的种子因，所有的万德庄严持戒啊，乃至于诵经，乃至于啊礼拜，乃至于做种种的功德善事，全部只是为庄严这一个金刚种子，就是这些都是枝叶辅助的。正因是在于念阿弥陀佛，叫做皆同一心。好，那么在念念念佛当中啊，当下具足诸佛如来的因地，因地所修的万德庄严，果得成佛之无量宝德。所以在念念当中具足大正定，全部由正念正慧正善因缘之力所汇聚，所以叫住于定聚，也叫正定聚愿。那你们就知道，原来要往生极乐国，要往生阿弥陀佛国，其他的因跟种子要随缘做，遇到境界遇到因缘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心，随缘学随缘做。可是真正的正因在于念佛，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你们就会觉得说，哦，那我的机会可大了啊！不只是大，而且是非常的大。只要你们肯念佛，随便啊，鹦鹉啊，鹅啊，猪啊，乃至于啊那个蛇啊，蜈蚣啊，全部只要它能够听我们念佛，包括兔子，包括那个蝴蝶，它只要肯听我们念佛，它有一念的佛号入它的心，它就成就，都成就，全部都成就。它的成就不比我们人类差。跟你们讲一个，可以，那是我在山上的事情。那有一次呢，啊，那时候我在一棵大树下，在那边静坐，在那边静坐的，我原先呢就放那个普门品跟般若心经啊，就那个经文呢，就放在那个大树下，放在大树下。那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自己就念到很欢喜。念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想转身啊，去把那个普门品哈、啊、跟那个啊心经拿起来念一念。我一转身的时候，就看到一只蝴蝶，大概这么大只，白色的。啊，它呢就头朝经典的地方，头朝经典的地方，双前面双脚就趴伏的像经典这样，它正在听念佛。那么我那时候呢，就把经典就拿起来呢，就送了一遍普门品，又送了一遍心经，想一想就给它放下去。我又在那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自己念得很欢喜。我大概在那个地方一坐就坐了两三个小时，然后那只蝴蝶一动都不动，浮在那里，全身都没有动过那个姿态，就三个小时左右。那我一起来的时候，我看我要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准备要去煮午餐了哈，煮午餐的时候，诶，这蝴蝶还趴在那里，哇，它喜欢向着那个经典，那我就把经典先放着，我就没有拿，没有收起来，继续让它去趴在那边。后来呢，到中午啊，过完堂的时候啊，我就要去呢把那个经典收起来，我发觉那只蝴蝶还趴在那里，我想为什么它能一动都不动趴这么久。我稍微用那个树枝啊给它拨一下，它已经早就断气了，已经早就断气了，什么时候断气我都不知道。然后啊，那时候呢，在山上所有的动物哈、啊、只要马上死亡，它身上会分泌一种很微细的那种死亡的味道。那东西一旦分泌的时候呢，那所有的那个蚂蚁啊，还有那个我们那里有很多那个我们叫四脚蛇的， 他一走过去都会闻到那个味道，然后一嘴巴就往他那个蝴蝶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屁股，就往他屁股咬下去。结果呢，那只蝴蝶啊趴在那里哦，趴在那里。我在想那小动物在证入空性哦，念佛证入空性的时候，他们那种威德力还真是不小。为什么呢？他趴在那个位置原位上一个礼拜，通通都没有动，风怎么吹，风吹好，那雨下毛毛雨什么样都不能移动它，乃至于所有的蚂蚁都不知道那里有一大块肥肉在那里，一个足足一个礼拜。好，我天天去观察，我天天去观察那只蝴蝶。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他们只要那个佛号有入心，他们真的有入心，他们的成就都不比我们小。还有啊，还有那个我们那里的蚕啊，你们知道那个夏天那个蚕吗？也是那次呢，我正好在我们山中呢，在讲那个十往生经，那个蚕呢就去趴在那个我们那个窗户上，那我们一个老师傅走过去呢，一看到就把它抓起来，就拿进我在讲课的地方那个桌子，好，然后他给他拿进来的时候，那个蚕呢，本来屁股是朝我的，他就自己爬爬爬爬着屁股就那个头就朝我，那我前面就放经典嘛，他应该是屁股朝经典。那我正好呢讲到观世音菩萨，我刚念到观世音菩萨，那一只蚕就跳起来，突然间就跳起来，然后再往下趴的时候，头就朝西方，我的面对是西方，头就朝西方，然后身体抖了一下就断气了，那一只蚕就断气了。那一只蚕也是放在那里、啊、一个礼拜当中所有的蚂蚁什么都不会去沾。我原先是想说那个蚕啊，那个味道不好吃，好，所以那蚂蚁不要吃。后来呢陆续的在外面看到啊，那个蚕啊里面有那个声带，好，那个蚂蚁它一死啊，它只要现那个死相出来的时候，那蚂蚁就去咬了。这样你们就明白说，所有的三恶道的众生能够触光柔软，乃至于他们只要触到弥陀佛的那种光明啊，都能够解脱，而且最少啊升到极乐世界也跟我们一样32相80种好。但是我在想，那有一些还是就是契入弥陀本愿是化天人身，那是我在想。可是呢，如果是以佛的本愿来说，他去到那里虽然是下品位，但是也是32相80种好，也是衣食自治，也是楼阁随身，因为他是以无量的正念正定聚而入会极乐国。不止如此啊，像我有时候在我们那边路过的时候啊，看到那个蛇啊，蛇已经死了，死多久不知道，但是全身已经都硬了，我都还给他抱回家去，然后呢用那个念佛机，我刚用念佛机，我没有亲自给他念，光用念佛机念上12个小时，那个蛇都转由硬邦邦当中转全身柔软。然后呢要给他埋的时候啊，本来拿回来一条很大很大的蛇啊，就这样子拉都拉不过来，我要给他拿去埋的时候是经过第二天的，他身上也不臭，然后呢也没有腐烂相，然后我给他转了三圈还柔软的不得了，转成三小坨这样子，那给他埋下去。死亡多久了不知道，拿回来这样给他念佛都还有这样无上功德力，而且我还是用念佛机。在早期念佛机的时候呢，颇受人争议，就认为那个没有感情或是什么，事实上并不在于他有没有感情，这念佛机的问世还真是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你看同样是发明机器的人呢、啊，有的人就会把那个脑筋弄到念佛机，有的人呢就去弄那个电宅，人天两道之隔啊，一个是速己成佛，他让众生成佛他就速己成佛，一个呢就是三恶道当中永远沉沦不断。你们会选择哪一条啊？你们当然会选择往上升的，你们不可能再去选择电宅，对不对？所以呢我喜欢呢、啊、我通常我喜欢住在山中， 是有特殊原因的。什么特殊原因呢？那些动物呢，我跟他们念佛念佛念佛，他们爱听就听，他们不听的话他也不会跟我吵，然后他不会有种种的意见，就叽叽喳喳，反正他不听他就飞走了。那可是人啊不一样啊，哎呀，人的知见他不听你的，他心里面还好多好多的意见就散发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全身刺刺的，刺爬爬的。所以我在山上的时候啊，常常一年当中啊，我那时候都在打妄想说，哎呀，我找个机会哈、啊，把这些小动物哈、啊，就是那个感受那个佛光的因缘哦、啊，那个故事呢、啊，都给它写下来的话，也能够让蛮多人增上的。好，我那时候有在想这样，包括那个虫啊，小的毛毛虫啊，反正很多啦，青蛙啦什么的，在那边念佛的时候，就是你念佛真好。你们这里啊，一个一个人是在佛是在人间城啊，你们不把这些人念成佛啊，你们就起烦恼。下次呢，在起烦恼的时候就转念，转什么念呢？把对方当成是一个不会回话的动物，然后仔细大声给他念。我觉得呢，帮动物啊助念往生，好像比人还来得容易啊。所以通常啊，有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个动物啊，你知道在山中念佛，那有时候那蝴蝶一生啊，就是一大堆这样，几十只上百只的那个虫啊，毛毛虫全部给它慢慢掏到手中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成佛，就给它放生。它被我那个声音一吼啊，本来他们就这样头翘啊，在那边吃菜啊什么的，声音一吼全部都乖乖的不敢动作，伏在那里。那有时候啊，我们那里有很多那个四脚蛇，我们那里四脚蛇大概有四五种，很多，然后有的很漂亮。有时候我一调皮的时候，住住，听我念佛，然后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乖乖走。我叫他住住的时候，他就弄在那里，事实上是被我吓到了。我想他不是真的那么乖，他是被我吓到了。好，在你们这里都没看到那种四脚蛇哈，后山才有。我们那个四脚蛇哈，它有宝蓝色的，有绿色的，然后呢全身上还放彩光的，还有橘红色的。好，所以我一看到那个比较可爱很 Q 的，那种有咖啡色的，细细的，身材很好的，有那个肥肥身材不好的，好，那有那个丑丑的，毛皮粗粗的，啊，有一他们哦，奇怪，他们的果报真的是不好，啊，那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呢、啊，都在那边，好像那小心翼翼的，就要试着有食物过来，他就咚。那有一次呢，正好啊，有一只那个四脚蛇，我们都叫它变色龙，它在那边呢，就咚就咬到一只那个蚯蚓，我就手就拍它的头。嘿，又造业又造业、我就睁眼睛看着我，嘴巴赶快张开，那我就把那只蚯蚓就拿起来，然后就赶快给它埋到土里面去，不让它吃。不是常常这样啊，但是有时候啊，嘿，那些小动物还是挺可爱的。所以说呢，好，我们讲啊，一个念佛的人，念佛的人呢，你在念佛的当下，你还真是与那些众生啊，还是皆同一心。好，所以今天事实上今天啊，来到贵宝刹，来到贵宝刹呢，与大众相处啊，你们与我相处最欢喜的还是那个念佛的心呢、啊，对不对啊？如果讲念佛的心，大家都欢喜，讲到持戒，我又没持戒，你们就持戒，那我就不庄严，所以我不欢喜。所以一念佛的心呢，大家就很欢喜。事实上是以念佛的心而因缘会遇，好，这样听明白吗？那由于我们是用这一心，以这一心清净的欢喜心而往生极乐世界，而以这一心来入正定聚，所以当你们在座诸位菩萨，你们要念佛的时候，是念念要回向众生，念念愿意众生跟你一样往生极乐世界，而能就近成佛。好， 你布施给众生再大的慈悲，都没有啊祝愿他们就近成佛的福报慈悲来得大。再来我们看不贪即生怨，不贪即生怨，31愿。好，我不贪即生怨，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若其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所谓的贪即生呢，就是贪恋此色身。贪恋此色身呢，即为我所有。好，那么今天在座诸位菩萨，你们今天所有的烦恼全部来自于贪即身，你们贪即你们这个色身，自以为这个是我所有，而不去觉察到这个只是四大假和幻聚，一旦四大崩离，密意我所了不可得，本无一物，实归我所有，只是因缘互相牵引，业力相伴而汇聚。如果计算我所有者，生不过百年即还四大。地则以肉骨还之，水则以汗龙泪血还之，火则以暖气还之，体温还之，风则以呼吸而还之，四大皆空，何有一我之所。好，那么讲到这样子的因缘，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他在那里由于不起念为这色身，譬如说不起念，我不用起那个念头我要洗澡，你当你呢，当你想到啊去到极乐世界，你坐在莲花上的时候，当你想到要洗澡的时候，咚，你就在哪里了？八功德水里面。那时候你就想，哎，打个妄想，我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哎，有那种专门洗，现在听说洗澡还有专门的那种什么泡泡巾，那个好像塑胶的，然后就薄薄的，好。那么你在那边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我不要，我懒得自己动，来两个小天童给我背部擦擦，然后呢？屁股擦擦，好，这是开玩笑。但是呢，在极乐世界随意之所愿啊，就有人这么问道，有人这么问道说：那么极乐世界呢，既然是32相80种好金色身，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在画极乐世界，还有画那个穿古时候的衣服，还有画穿旗袍的？哎呀！以众生心寄佛国土，就是这个样子嘛，听明白吗？如果他不画这样子的话，你还不愿意去咧。因为有的女人啊很喜欢穿旗袍，你们知道吗？有一些女人啊，从以前到现在，她生生世世的姻缘啊就是穿旗袍，现在感得现在生在民国了，都穿宽大的衣服，她还穿旗袍。她穿那个旗袍的时候，因为穿那个旗袍啊，在以前呢就穿那个鞋子，鞋子他们以前的高跟鞋不像现在的高跟鞋，以前的鞋子都是用那个木头做的，好，那整块这样子，好，就把鞋子整个脚整个垫高，啊，这样子他们就走路可以摇来摇去，摇来摇去。那这些喜欢穿旗袍的人呢，他一看到，极乐世界的人都穿海青，他就不去了。所以呢，他要画一些有穿旗袍的人呢，他才乐意去。这样你听明白吗？还有呢，就有人问啊，有人问说，那在早期呢，有一个法师啊，曾经在入定当中呢，去到极乐世界，好，他那本书啊叫什么我忘记了，好，那他就在问说啊，那本书的真实性如何？据我所知啊，那个法师已经去世了，写那本书那个法师已经去世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极乐世界本是随心之应化，他说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女众呢， 他在自杀之后啊，为什么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也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他杀啊，杀人，他等于是杀人，是忤逆罪，对不对？3年还不到忤逆罪，等于是杀人，就是重罪啊。但是呢，他杀他自己的时候，杀了这个报身之后，这个是尸体啊，这个尸体已经那个暖室已经都去除了。那么他在7天之内，他还在完全死亡之后呢，可能有帮他有人帮他念佛。那要不然就是平常自己心力很强的众生，自己心力很强的众生呢，在你神识脱离这个色身之后，你就忆起佛号的功德，那么你就在中阴身当中念佛，就由中阴身而往生极乐。听明白吗？所以告诉你们，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常常啊念佛为重。你今天念今天熏，明天念明天熏，熏来熏去，熏到最后那个金刚种子不坏。纵使呢你们在遇到车祸横死的当下撞下去，那时候一定起嗔恨心，因为很痛苦。可是当撞下去之后，你那个神是脱离这个报体之后，你还要能够抓起。因为那时候我们人一刚撞下去的时候，我们那神是脱离，会好像那个气体一样撞向十方，会很紧张。可是当那个震动过去之后，它那个我们那个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讲到这个灵魂啊，就是那种意识种子式的作用，它会慢慢慢慢再汇聚过来，它慢慢再汇聚过来。在那个时候它汇聚过来之后，你还能忆起你在生的时候的念佛功夫，那就以那一个时候的因缘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呢它常常呢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它还会回忆起，有时候啦，不是常常，有时候它在莲包当中会回忆起我们娑婆世界他被撞死的情况。所以他在回忆起的当下，他整个的那个莲花他所做的那个莲花里面就现他被撞死的车祸现场。听明白吗？当我们要用中阴身往生的时候，那时候是具足五种神通，其中一种就是如意通。所以你很快你在记起来，在念阿弥陀佛的当下就去入弥陀的佛光当中，所以是以这样子往生。以这样子往生的时候，去到那里的时候，在莲花包里，那都是属于下品众生。因为他为什么在下品众生呢？因为他会贪记在娑婆的影像，所以为什么会在莲包里面待那么久呢？事实上就是要净除所有娑婆世界所有的影像，才需要那么久。他影像浮现一次，然后就消除一次，浮现一次就消除一次，然后等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影像不善种子全部消除的时候，那个在那他在消除的过程当中，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常常化身来跟他讲大圣法，让他起那种大圣心。所以在极乐世界的下品众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以及下品上生的众生，他一旦净除业障之后，他一旦净除业障，顿超上品，他绝对不会下品，然后呢中品，然后上品。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下品当中，一方面在净除业障，一方面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化身来为上说大圣法。这样你们听明白了吗？好，所以如果说他如果是以入定说他去极乐世界的话，他所看到那些境界，事实上就是往生那里下品的众生呢，正在打妄想，那个业障正在浮现。可是他也不会因为这样业障浮现的关系而堕入回来到娑婆，不会。他在那里只有净除业障。所以他那时候讲的是说当他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要去问他，突然间那女孩子哭的那个样子就现回到原来莲花的样子，然后呢那女孩子在面带微笑说，我打妄想了。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不要带着这里的任何不善因缘往生，要把已经不善的在今生就给它掏除。你们去到那里绝对不是下品位，也不是中品位，很容易的。可是如果你们是带着这种烦恼心，一天到晚叽叽叫叫的这种心，去到那里还真是要净除业障。 你知道观音菩萨在那里昼夜六时化身无数，为这些众生而说大乘法，所以他们所种下的种子，除了一边净除业障之外，一边所种下的种子全部都是成佛之因，也就是当那个业障净除的差不多，一跳就是无生法忍。那就要看这个众生的根基，但是最差最差最慢最慢十二大劫绝对成就。所以十二大劫是对懈怠众生而说，这样听明白吗？十二大劫六大劫，我们这个出家人去到那里哈，下品众生，那下品众生去到那里，我们的出家人呢，很多习性啊怎么样子，净除业障，哈，最差最差六大劫，也就是说从你去到极乐世界那一念开始，一直到六大劫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净除业障，你自己升起惭愧心，很快去除的话，你在那里的六大劫就说成六天刹那，马上就往生上品，证无生人。所以告诉你们，在这里念念念大圣经，念念心持一切众生，绝对很快。这样听明白吗？终于懂了哈，这一段很重要哈。好，那么他这里讲到不贪计生愿，事实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虽然带着这里的那种不善的业事去到那里，可是当有人呢在旁边点醒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贪计那个在这里的那种悲愁，马上就化，知道那是虚妄之境，所以不会贪计生命。那由于在那里呢，你既再也碰不到难缘，你也不用再种种的营作，所以你也不用贪计生命。所以他说啊，生我国者，若起想念，起那个想的因，乃至一个念头要贪计这个色身的话，不取正觉，唯有只有以心性的光明，全部契合一切众生所需所用，所以令一切众生都不必起任何讥嫌之心，乃至于都不必打妄想。纵使打妄想，那也是在，虽然你是在打妄想，可是那也是念念增长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妄想那个种子是啊，由于最强的那个愤恨意哈，刚开始发出来的时候，一发，诶，他发觉没有辅助的境界，他就会消失，对不对？听明白吗？他你的那个业识种子啊，譬如说很恶的业识种子一发的时候，你没有辅助的。没有再辅助它继续往上发，它就不会发，而且乃至它会缩小，慢慢的缩小。然后呢，一次发一次缩，一次发一次缩，到最后这个发的因缘都没有，你觉得那个没有意思，就完全脱落了，完全脱落就是净除业障，就剩下的都是善功德。所以你们把讲话的时间拿来给自己规定功课，好，你们呢把打妄想的时间拿来拜佛，这样对你们就可以做净除业障的工作。好，
再来，
请诸位看，现证不退愿，现证不退愿，第四十八愿，现证不退愿，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那么现证不退愿呢，这个我们在讲到不退阿比跋致的时候，最近讲到有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以及念不退。这时候呢，弥陀佛发这个愿，他说啊，如果我做佛的时候啊，所有世界，他方世界就是所有世界的众生，你看佛陀啊，在称呼我们的时候，佛陀他在称呼我们这些凡夫众生，他不是讲所有凡夫来生我国，他讲诸菩萨众闻我名者，人家佛对你们都称菩萨，你们呢与师兄弟之间互称都喂某某。现在呢，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学佛行啊，学佛心啊，下次你就称某某佛。譬如说我们在称你们 老师长佛。那以前呢，那个谁啊，那个末代皇帝啊，清朝的末代皇帝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啊，那个她叫什么名字？慈禧太后，你知道人家称她什么吗？老佛爷。哎呀，她还真往脸上贴金，她叫老佛爷。不过啊，他那个哦，他那个是在名利上念佛啊，所以啊，他很惨啊，他害死很多人，而且用很残酷的手法。好，那个慈禧太后啊，尤其是对那女众啊、宫女的那种嫉妒障碍啊，那他所造的那些业啊，他也是后来他有请虚云老和尚去，他请虚云老和尚哈、哦，他们逃难的时候啊，逃到那个四川那边去的时候，还请虚云老和尚跟班，然后沿路上还请虚云老和尚呢为那些战亡的将士的操荐。好，后来虚云老和尚呢，在虚云老和尚如果是以这么说的话，他还是老佛爷的国师哎。可是后来他看根本的这女人都劝化不了我，赶快逃啊！所以呢，几番请辞啊，那里面的那些高官啊，就看那老和尚呢。跟那个宫廷走这么近啊，有的要拉他，要拉虚云老和尚，后来虚云老和尚就跑到呢那云南那边去，好，跑到云南那边去。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哈、啊，我们在讲说宪政不退啊，怎么样能够宪政不退呢？就是你们的心啊，常常要起慈悲心。怎么样起慈悲心呢？看一切众生，你不要把他看成佛，不然至少你也把他看成菩萨。一切众生当中啊，你互相称呼当中，你心心念念都尊对方是菩萨，唯有你们都比我有修行，唯有我最差。你们知道那个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我们不是讲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吗？好，我讲那个印光大师的那个公案给你们听啊。在印光大师呢，本来在普陀山啊，在普陀山哈、啊。在那里也当那个智障，在你们这里当智障是很有福报的。可是你们这里智障好奇怪，跟我所知道丛林的那种智障不一样。你们这里智障就一天到晚的搬这个书搬那个书，要跟人家结缘。在以前丛林里面那个智障哈、哦，都是最饱学之士哎。他们的智障是干什么呢？因为像这种天哈、哦、没天的时候，他们就要把那些经书拿出来晒经书。那一边晒，他白天就要，然后他看到那个破损的经哈，然后他就想办法就去给他补好。那你们现在都很懒啊，那你们补的方式就是那个胶带粘一粘贴一贴。人家那时候不是，人家那时候是找类似同样的纸过来，然后呢就用那个面粉啊，面粉哦下去呢，用很好的那种面粉，然后下去用一点那个热开水，热开水要热，然后给它用平均的，然后给它铺上去，铺到整个那个纸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呢他再把缺的字再找其他的正本再给它补回去，就是这样子来保护藏经。好，那一年当中啊，大概就要晒书哈、哦，大概晒个两次，一年把那个藏经阁的书就拿下来晒。那他在晒书的时候，他就专心的全心全意就在照顾那些书，照顾书的时候，他就一边照顾就一边翻。所以智障通常就是最有福报的可以看藏经的人啊。你们这边的智障是啊，来这个书给你们，这个书给你们。他不是抱书去晒，他是广结善缘这样。哎，当然这样广结善缘的因缘之下，那也就没有时间去看经书了。我告诉你们，以前的智障是所有人家的问题都去找他问的，然后他因为饱学嘛，看过所有的书，所以他每一条问题他要给人回答啊。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智障哈、哦，除了早晚课之外，其他都在藏经阁里面。你们听我这么说啊，师傅快点弄个藏经阁，我好进去。你们就会这么期望我看好。所以呢，其实啊，在中国大陆哈、哦，是智障的那个执事，我倒还挺喜欢的。人家那个藏经阁哈、哦，都是那木头的房子，然后呢，为什么要木头房子呢？因为它比较，它那个会腐蚀是没有错，但是以前中国大陆的那木头很好的，一放都可以放几百年。那在进去的时候啊，在那里面呢、啊，还可以静坐，还可以看经，就哦，这是太舒服了。 除了早晚课上殿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藏经阁里面。那简直就是小国王的地方。但是呢，在中国大陆的智障寺哈，也是类似图书馆，你要借书啊什么的都要经过他登记，然后从他那里出入。那也不是一般随便人的就能够上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去，就是你想要什么书，那你在楼下登记之后，那智障就会拿给你。那么我讲到呢，这个印光大师呢，那时候在普陀山呢在做智障，就是他在专门在管那个藏经阁，他就在那里面翻藏经。所以印光大师20年当中看过3次大藏经，这才叫智障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这样子看过那些之后就很饱学啊，有时候呢居士啊去看到他的时候就给他请教问题啊，都是用书信来往。所以后来有印光大师文钞啊，人家都用书信来往。那有一次呢，那印光大师的大名终于呢远播了，那人家就想要呢请他出去讲经。那次好像是在苏州的报国寺讲经，那就有一个啊，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有一个从北京还是上海来的女孩子去住在他同学家。那个女孩子完全没有学佛，都没有学佛。然后呢，她住在她同学家，她同学哈也住在她同学家，也离那个苏州报国寺有很蛮远的地方。那她去住在她同学家的时候，她那个同学也不是深信的佛教徒，可能稍微有接触。她去住在她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做梦，梦到啊观世音菩萨，她也不知道那是观世音菩萨，她只是梦到呢，就有一个很庄严，身上还放着金光的人呢，就这样跟他讲，哎呀，大势至菩萨示现人间呢，你们还不快去听法，你们浑浑噩噩过人生啊。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就想什么大势至菩萨，他不知道，不知道他也不管他。第二天晚上又做同样的梦，大势至菩萨示现人间呢，你们还不快去听法啊。他就奇怪了，大势至菩萨在哪里，我又不认识，现在在苏州报国寺讲经。那么大家听，这怎么可能？好，第二天又不管他，第三天又做梦，又梦见了同样那个金人，就来告诉他，大势至菩萨示现人间，你还不快去听法。他一听之后啊，吓得就起来了，连续3天做同样的梦就很奇怪。他就跟他同学讲，我来你们这里3天都每天都做梦，他说做什么梦，这有一根金色的女人啊，我形容不出来，就是金色的人，他跟我讲大势至菩萨示现人间，现在在苏州报国寺讲经。然后呢，他那个同学以及他同学的母亲呢听到呢就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去打听看看就知道。一打听之下，正好印光大师现在在那里讲经，他们一听啊，3个人去呢，去到那边就皈依印光大师，皈依印光大师。那他就私底下，他曾经就私底下就跑去啊问印光大师说，哎，师父啊，我曾经3夜梦见啊那观世音，后来他知道那一尊是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你是大势至菩萨。然后那大师，那个印光大师就跟他讲，不要信口胡说，梦是虚妄事，不要说。就他就不敢说，他完全都不敢说。一直到呢印光大师圆寂之后啊，他呢在塔那边啊哭出来之后呢，就跟呢大众讲，说我梦到啊师父是大势至菩萨，连续3夜。哇，所有的人都催死他了，你不早说。不早说。事实上啊，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他们呢各有特殊因缘，可是你有没有发觉中间的问题？中间的因缘是生战生，大势至菩萨示现人间，然后呢由观音菩萨来显扬。可是呢那个印光大师呢却常住普陀山，然后呢叫人家急难的时候要念观世音菩萨，他从没有叫人家你念大势至菩萨。有没有发觉？所以你们下次大众相处要生战生，把对方的好处都拿出来说，把对方的恶事全部在你这里就终止掉了，你就不要继续流传。那你心中都是善种子，都是好的因缘，怎么会不愉快呢？欢喜的不得了，久而久之啊， 你的耳中不入所有恶言。人家在讲恶语的时候，你都不会听出这是恶的，你也不知道他在讲恶的。然后呢，在你心中你还能够转成善念来布施他人，这样听明白吗？好，所以如果你们能这样的话，那你们就能够现证不退。为什么？在法乐的清安当中，你们绝对不会退堕的啦。好，那么所谓的现证不退的话，那就是佛陀说，你现在念我的名字，你们就是菩萨。佛陀称赞你们就是菩萨，你闻我名啊，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不取正觉。你在诸佛法上，如果你安心欢喜念佛，你是一切众生是佛是菩萨，那么当下你是以欢喜信敬心来跟这些众生学法，他们所加给你的一切恶法会转成善法，他们所加诸给你的善法会增上成无上波罗蜜法。那这样子，试问在座诸位，哪一个不能现证不退转？绝对你们都已经当下就证入不退转。就像我们现在在说阿弥陀经，在说四十八愿的时候，你们一听到欢喜法乐，你们还会不会退回凡夫地啊？还有没有人愿意退回去啊？不可能嘛。那当下现在你们已经现证不退转，不管是心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但是总是不退就对了。好，所以啊，不退转呢、啊，再讲到不退转啊，这个位不退是入圣流，所谓入圣流，位不退最少都在初地菩萨。好，那么行不退，在行为当中呢，你时时刻刻只有增上，碰到二境界的时候，虽然心会起烦恼，可是你还是增上，最少啊都在四地菩萨以上。好，那么念不退叫做不动地，念不退叫不动地，最少啊都还在七地八地以上。可是你们当你们一念佛，欢喜心念佛，安住于念佛境当中的时候，你们已经从初地凡夫，从凡夫地一跃而登等觉不退之地。好，所以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念佛念佛，佛就给你们受记成佛，你们念佛念佛，当下你们就证入佛的因地果德。再来我们看一生补处愿，一生补处三十五愿。一生补处愿，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若不尔者，不取正觉。经中有这么说，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诸众生类生彼国土的泥环道，当得作佛，不可胜数。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那么讲到这个一生补处愿呢，就讲到说，不管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所谓的若已生就是前念念佛已经往生的人，若今生就是你们现在念佛将会往生，好，若当生就是你们现在念佛还没有死亡，下一念也会往生，也就是你们念念念佛当中，佛都已经受记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你们都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有跟你们讲，你们念佛一念念佛，佛受记一念念佛， 将成佛。这个就是若当生的众生。何以故？若学定计，今天你们是以大福德因缘汇聚于此啊。如果你们是邪定聚啊，不正见乃至于邪知邪见的众生，绝对不能入弥陀愿海。因为他认为弥陀愿海根本是虚妄妄语，所以他不可能入。这是邪见，邪知邪见的众生。乃至于有很多的众生听到弥陀名号的时候，耳朵掩起来，你不要跟我讲那个，那个是斋公斋婆的事情，那个是愚痴者所行为，我是大智慧人，我应该参禅。